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七章。今天我们来读二十节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一起来读。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他们里面。在十一节，上星期我们读到了十一节，那你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一章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可能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祷告词，而且是我们的主的祷告词。在他最后晚餐给门徒讲了一番话之后，最后有这篇祷告。在这篇祷告里面，更多的揭示我们的主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所以被一般这篇祷告文被称为一个大祭司的祷告。我们的主是大祭司。可是这张圣经印着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文，常常被教会拿来强调合一。圣经里面不是只有这一段经文讲到合一啊，像以弗所书，有不止一处讲到合一，还有一些别的地方。可是因为在这里又是主最后的祷告，他提到好多次关于合一，叫他们合而为一。原文用的就是叫他们称为一啊，叫他们称为一。所以常常被认为这是讲到合一很重要的经文。可是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有一个要小心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的某一个词、某一个题目、某一个点，可能圣经很强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接受，我们也强调它，但是我们就接受那个词，而并没有那么多下功夫去看，圣经怎么样提到那一个词。比方新约圣经非常强调彼此相爱，差不多每一位使徒写的书信都有提到这一件事。可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基督徒接受的这个，他们也同意圣经强调彼此相爱，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怎么样彼此相爱。他们可能觉得来到教会有人关心他们，这个叫做彼此相爱。我不太确定 圣经拿这个当彼此相爱的定义。嗯，因为我在使徒的书信里面，我不太看到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讲到彼此相爱，多一点讲到我们内心的态度。圣经有像这样的话说，彼此相顾，就是 consider one another， 就是你要把别人放在心上啊。可是并没有借着这个提到教会应该有什么安排，有什么样的体制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关怀。所以基督徒蛮容易来到一个地方，觉得好像都没有人关心他，就说这里没有彼此相爱。可是那不一定是这样的啊。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的人有一个需要，我们却好像没看见一样，那个是没有彼此相爱啊。可是我并没有觉得你来到聚会都一定要有人过去特别的关心你。我们有需要应该到主的面前啊，如果是觉得需要从人得到帮助，我们就到人的面前去请求帮助。如果你这样做他们却不帮助你，那你要觉得他们没有彼此相爱大概是可以的啊。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其中一个教会有的时候基督徒有时候会有的情况，就是他们接受了圣经的话，但是他们并没有按圣经的诠释去了解那些话。我觉得合而为一也有一点这个样子啊。在圣经里面其实从来没有看过他们怎么样推展联合的事工，从来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看过这种推展联合事工。其实使徒的书信不太讲事工的事情，可是至少使徒行传有，但使徒行传我也没看见他们推展什么彼此联合的事工，称那个叫做合一。我想新约圣经在讲合一的时候，多一点都是一些我们内在生命内在的态度的问题。我们来看主在这里怎么样讲到合一。刚刚我们读到十一节，但是主在这一篇祷告文里面第一次提到合二为一。他说，我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像合一的第一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他的名字，求告他的名字啊，这样的人我们都应该看为是跟我们有彼此连结的关系的，我们应该跟他们要更有一个合一的一种感觉。可是那是在主的名字的基础上面。可能主的名字，你知道主有许许多多的名字，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讲约翰福音，在讲约翰福音里面记述的特点，我们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讲的这个特点是约翰福音讲到基督的所事，他的丰满啊，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提到基督的各种称呼名字或者一个比喻的说法等等。可是所有主的名字里面大概最基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在初代的教会有人认为最基本的教条，就是最基本的信仰的一个信条，就是耶稣基督是主啊。今天当然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使徒信经，觉得那是最精简的一个我关于我们的 creed， 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条目，就是信条啊，信经。其实有一个比这个比使徒信经还要更简要的，就是这几个字，就是耶稣基督是主啊。因为耶稣讲到他的人性，基督讲到他的神性，然后他是我们的主， 你把这三件事情都合起来，那几乎就是你信仰的最初步的基础，对吧？我们想到耶稣他取得人的肉身，进入完全的人性，所以他能够体贴人的软弱，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他自己曾经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带着这样的情况来承担了我们的罪，然后成全救赎大功，这是基督能够成全救赎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承认耶稣的名字，那我们应该知道那是把我们包括进去的，我们所以会有救恩，就是耶稣成就的我们也得着，既然他把我们包括进去，意思就是说他做的我们也应该是那个样子。而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活出的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样式，就是完全的依附于天父，也完全的顺服天父，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那是合而为一的基础，你完全的依附于依靠他顺服他，你碰到另外一个也是这样的人，你们自然是能够合一的，合一是这样子的，而不是你们做一样的事情在同样的团体里面就一定合一，对吗？我想这是主所说的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名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一个意思。想一想我刚刚讲的事情进入你的心里面，想想看你是不是一个完全依附于神，觉得你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你也愿意完全顺服他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么你看到另外一个这样的人，你遇见过吧？遇见过这样的人，你不觉得我们很自然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嘛，是不是？那第二个名字，耶稣基督是主，基督那是神性的名字，受膏者的意思，讲到他完全的神性，他从天降下成为人子的时候仍旧在天，他仍旧他取得人性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他的神性，他仍然带着充足的完满的神性生活在世上，所以他身上有无穷生命的大能，虽然被局限在肉身里面，所以他大能的表现跟他在永恒无限里面表现似乎有所不同，但至少当有需要的时候他都能够彰显出够用的大能，那就是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的一个表现。而最大的表现就是他担当的人的罪，死了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保罗想要找一个来说到神的大能的代表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样一个又带着人性现在又带着完全的神性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跟我们认同，可是又有能力拯救我们。除了神的儿子，没有人能同时做到这一件事。我们可能可以做到其中的一件，我们很容易跟别人认同，因为我们一样软弱，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能够给他永恒救恩的能力。如果神没有来道成肉身，他有大能，我们也很难跟他认同。可是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完满的神性，他却取了人性，道成肉身，有我们的软弱，所以耶稣基督这两个名字合起来，就更完满的说到救恩，对吧？这是救恩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他成全救恩是用跟我们认同的方式，他并不是像我们掉到水里 一个人伸手把我们救上来，救完之后我们可以跟他毫无关系，对吧？可是灵魂的救恩不是像这样的，神的救恩是来跟我们联合，跟我们一同。这是保罗在讲救恩的时候喜欢用的一个字眼，我也常常觉得那是福音的精髓之一。我们与他一同钉十字架，与他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升到天上，与他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一同是保罗的福音的精髓。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因着基督的名字，那个意思不只是他是那样而已，而是我们也应该称为一个受膏的人。我们身上应该有圣灵的膏油，应该有圣灵的充满。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跟别人合一啊，对吗？你像耶稣的人性完全的依附于神，完全的顺服神，你找到这样的人，你自己也是这样，你们容易合一。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又遇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容易合一。我知道我讲这个在现实的教会世界里面有一点讽刺，有一点问题存在，就是这差不多教会历史上这差不多100年来，在教会里面带出最大的争议的事情之一，就是关于圣灵充满。因着圣灵的工作，就被教会就有人就把它分成福音派跟灵恩派、五旬节派这样分，跟这个合一有很大的区别。可是那正是当我们从外面的方式看的时候，就会这样。有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他们也是从外面的方式来看这一件事。可是合一一直都是里面的事情啊。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被圣灵膏抹，圣灵的恩膏应该是一种平安的恩膏，而不会是带来增进、带来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排斥、批评，应该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因为人是这样而因此不认识真正合一的道路。这耶稣基督是主，我想后面这个词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你要以他为主，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首要，他是元首，他是初，他是一切的头，我们应该是这样。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以基督为主的时候，应该比较不会跟人增进，对不对？你如果真的是以他为主，而不是以某一些你觉得是神的作为或者神的事工为你的首要，如果是那样，那有可能你会跟人之间会有问题。所以那是跟以基督为主不太一样的事情啊，我们应该要去区分这个事。教会的头300年，为了圣经的真理能够被正式的、正确的接受、正确的传扬、正确的传承下去，争论了差不多300年之久，而争论的最多的焦点都是放在我们刚刚讲的这耶稣的三个名字上面，耶稣基督是主这三个名字上面啊，特别是在耶稣跟基督，也就是关于他的人性跟神性，这件事情上面。那经过差不多300年的争议，后来他们开了很多次会，每一次开会常常就写出一个他们的一个好像公约一样， 最初的使徒信经是不是经过开会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教会历史上我们并无法确认使徒信经的是怎么来的，但是之后的下一个重要的信经尼西亚信经，我们倒是有关于它的历史的故事。后来还有别的信经，加克顿信经、以弗所信经等等。大致上教会建立之后过了300年左右，这些事情大致上被众教会所认定，就抵定下来。也就是说一直到今天，判断异端常常都拿初代教会这那300年下的结论来做衡量异端的标准，你知道吧？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主耶稣的人性或者神性上面打了折扣，说出不一样的话来，我们有可能会称他们为异端。但是近代因着教会常常有争论的点会出现在圣灵论上面，那跟圣灵论有关系的就是因着人注重圣灵的时候，常常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会有一些先知的预言出现也被看重，那人本来天性就看重比较奇异的事情，这些超自然的事情，那因着这些预言就很容易就去碰触到圣经里面的预言，关于主的再来，关于末世的事情。所以近代在这近一两百年来说，或者两三百年来讲，末世论跟圣灵论成为教会容易起争议，也因此容易分门别类的两个重要的主题。以我们会接触到的来讲，有几个教派被一般的教派都会带着一个不知道该说他们是对还是错的教派他们多半都跟末世论啊圣灵论有关系的。可是如果我们用教会初最初300年的争议来看，有可能我们不要那么快因着他们对圣灵的看法、对末世论的看法的不一样就说他们是异端吧。其实我觉得连有一些教派我们称他们为异端，因为比方他们把基督的神性给降低了，我有时候偷偷的觉得他们中间有个人还是有人是得救的，毕竟他们有一样的圣经嘛，即使他们加了一点别的东西，只要有圣经在那里，圣灵也在世上，总有人在有需要的时候求告主名，有可能还是会得救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一直承认某一种错误的教义却能得救，可是我觉得圣经是告诉我们，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7:21，我们再读一遍好吗？约翰福音17:21，来，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好，这两句话后面都说，叫世人可以信你，或者知道你差的我来，就是这两句话后面的那句话，今天被教会认为，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传福音，使这世界上的人信服。可是在这里讲到合一的一个基础是，他说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 而且我们在基督里跟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种连结的关系，那种含义，那种亲密的连结，主耶稣把它形容成是跟他跟父的连结是一样的。他说正如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而你记得约翰福音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的主讲过一句话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基督也应该是这样，是那样的合一的。而这个合一，无论是父跟子，或者是我们跟基督，都是用两面合起来来讲的，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主耶稣在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事实上是救恩的核心的部分的时候用的语词，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多次出现，而主在这里把它讲成因着这样我们可以合一。其实他形容的这些本身就是合一的最好的定义了，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你有没有充分的认识基督在你里面？如果没有这个，你尽管去想要跟别人一起同工啦，做什么事来表达合一，我想那个是根基不稳的事情。因为合一的基础是你要真实的进入这样的属灵的实际里面，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我也在基督里面。你知道圣经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说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他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一切，所有的属灵福气都在这里面。也就是说你一旦认识基督在你的里面，你应该就没有什么缺乏。你有缺乏的时候，你不会往外面去寻求，也因此我想你不会发怨言。如果你还发怨言，你无论做什么事，我不觉得你有办法跟别的同作圣徒的人合而为一。因为当你发怨言的时候，你并没有站在基督在我里面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这样分析有太夸张，有太牵强吗？我觉得这里包含的真理是像这样的，对吧？基督在我们里面应该是一切的一切。所以新约圣经的命令其实都是在，你也可以说是引我们进入我们与主这样合而为一联合的道路，也可以说新约那些命令就是我们与主联合的一个介说，对吗？如果你真的认识基督在你里面，你应该是常常喜乐的人，你也应该是会以恩慈相待的人，你不会让纷争嫉妒留在你身上，你也不需要忧虑。我们应该活出的是像那个样子。还有第二方面是，我也在基督里面，或者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如果你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那是一个你也可以说更广大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要看别人一样在基督里，而你知道在基督里是一个广大的范围。在哥罗西书里面说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想到我们是同在基督里， 我觉得主耶稣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合一的基础。保罗是这样子看这个的，他在哥林多前书一起头的地方，你知道哥林多前书是因着分门别类结党纷争而被使徒责备，对吗？可是保罗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不管他们在那边分党谁是属谁的，他告诉他们说，他写信给他们在基督里的圣徒，还有一切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名字的人，这个保罗讲的这个话就跟约翰福音实际上在这里主耶稣讲的是相关的。凡是求告主耶稣基督名字的人，保罗讲了一句话说，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你有没有读过这个跟你的前书第一章开头的地方？我们中文圣经不是这样翻的，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对不对？这是第二节后面的话。你如果你翻你的纸本的圣经，那个主旁边都有小点的。原来保罗没有提到的主，原来保罗就说，这是在上面一行，以及他写信给他们，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你如果碰到一个人，他认定基督是他的，而你也认定基督是你的，你知道那是我们可以合而为一的基础。保罗写信给他们其实是提醒他们，因为他们并不太这样，他们并不太这样做。如果你真的认定基督在你里面，你也在基督里面，一方面你的眼目会专注在耶稣身上，一切都为着主；另外一方面，你也会在一切事上看见主。你不会只是在你的样式、你习惯的样式里面看见主而已，你会学习在别人也许表现成不同的样式里面看见主。我觉得这是合一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比方你如果在一个教会，你觉得你们教会的带领、讲道、敬拜的方式、服事的方式各方面你都很喜欢，你觉得是最好的。好，有一天你刚好有机会去出差或者是怎么样去了另外一个教会聚会，你看到他们的样子跟你不一样，你不要那么快觉得他们不上道。你不知道吗？基督很容易这样，就是喊着要合而为一的基督徒也很容易这样，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事工里面看见神怎么样大大的作为。当他们想要合而为一，为着要让更多人信主的时候，我想他们积极的也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好，而一旦他们做得很兴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这样看到别人跟我们做法不一样。我们很容易尤其如果他们做法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他们又没有像我们那么兴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觉得他们不太上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不会那样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能不能合而为一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看我们怎么想这些事情。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这个，请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节，一起来读。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我常常觉得这句话 是我们能不能跟别的同作圣徒的能够合一，很重要的经文。你知道在这里约翰遇见的问题就是这样，他看见有另外一个人赶鬼，他们并没有像他们一样跟随耶稣，可是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所以他就禁止他们，因为他们做法跟他不一样。主给他的回答很有趣啊，主没有说那个人对还是不对，却用了一个方式来叫我们分辨我们该怎么对待他们。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是主动的抵挡你们，那就是帮助你们的。你脑海里面有没有这种观念？遇见人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观念？尤其当你正在做一件你认为很棒的事情的时候，而别人跟你做法不一样，特别在教会里面会这样，我觉得应该请你看另外一处看起来跟刚刚那句话完全矛盾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是主在讲到一个壮士捆绑壮士的比喻的时候说的话，一起来读：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你看这句话跟刚刚那句话很矛盾冲突，对不对？至少在逻辑上是完全不相合的啊，对吧？这个比较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很容易看见不跟我们相合，不是跟我们一起收据的，我们就认为它是分散的，是我们的仇敌，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为什么主在前后讲了这样看起来彼此矛盾的话，我们到底应该照哪一样来实行呢？我觉得这两个在讲的场景是不一样的。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主讲那个比喻，我想他直接在讲魔鬼的，那个壮士应该是指的魔鬼，主捆绑了他，所以才能够抢夺他的东西，把我们从他的从魔鬼的手中给夺回来，因为那提到那是一个壮士，要有一个比他更强壮的来，那一定是我们的主才是这样的，所以论到这一个属灵的源头，神跟魔鬼没有灰色地带的，你如果不是完全的归向神，你就是在魔鬼的权下，你不可能在一个模糊地带灰色地带，不会的。有的人很容易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信神，我也不信魔鬼，没有这一回事。一个人不跟随主，无论他知道不知道，他在就在魔鬼的权下，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呢，所以那是没有模糊地带的。可是约翰在那里为一个赶鬼的人起争议的时候，主论到的是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就不一样，你一定要允许有灰色地带，有模糊地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不是全职的，我们不是全备的，我们能够了解的能够触及的东西都不是全备的，所以别人怎么样都总有一些是我们可能没有看到的地方，你不要那么快下定论，你应该先把它看成是帮助我们，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而不要去跟他对立。你了解吗？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合一的基础。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 主讲到第三件事跟合一有关，一起来读。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跟前面的话都是相似的意思。主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看见神荣耀的人。那看见不是说我看过神的荣耀，而是你当然真正看见神荣耀的人就会被那个荣耀得着，被那个荣耀吸引，被那个荣耀的大能使我们好像全人都要归依于他，因为那是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就像大树的扫罗看见主的荣耀，他的生命再也没办法为自己而活。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遇见另外一个这样的人，你们很容易合一的。可是你知道看见神的荣耀就很容易发展出一些有果效的事工，你知道吗？我再讲一遍，这里有一个人，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很可能他是神要使用的器皿，他就因着这样的看见，后来就发展出很成功的事工来。你看看现在那些有名的讲员，比方建立很大的教会的人等等，他们你就读他们的见证，他们几乎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开头的。他们不是在图书馆里面或者借着别人的教导弄出一套方法来后来就很成功，不是，他们多半都是因为有神特别的作为向他们显现，无论用什么方式对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在那个神的显现的基础上做了伟大的工作。当你有了兴旺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把我们的专注的焦点放在事工上，这是我们很容易有的天性。而当你开始看那个事工成为重要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把它跟神的荣耀划等号的时候，我想那就不一定能够合一了。你要知道，一样看见神的荣耀的人，他们发展的事工不一定是一样的方式，对吗？你只要看看，不要说传道人做神的工作，而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都一样可以被圣灵充满，看见主的荣耀，遇见主，他们发展出来他们生命的道路跟你不一定一样，对不对？可是人很容易这样，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事，很细腻的，很 tricky 的事情，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进入这个陷阱。我服役的时候在南部，有时候假期只能在南部的都市出去一下，没办法回到北部我自己的教会，所以我去过有一些不同的教会，去过比方台南福前路基金会等等。有一次我去了，我不要说他什么教会好了，我去了一个教会，一个很兴旺的教会，他们也自认他们拥有神很丰富的道，有神很丰富的启示，我也同意。那个时候我因为在服役，我没有办法手头有一大堆的属灵的书，但是我带一些小一点的，我有一套书是12本穆恩德烈写的，交与神交通的秘诀啦，耶稣宝血的秘诀啦等等，有一套他的 The Secret 的一个叫的 Pocket Book 的，是就是可以放在口袋里面的书，口袋书了，就是小小本很薄的，一共12本，一个夹子夹起来，我常常带着其中一本在口袋里面，有空的时候拿出来，好像一个灵修的书刊一样。那因为我口袋不是很大，所以那个本子会露出一点点出来。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领袖 会后还注意到我，在我们当兵的样子啊，看就是新来的人，还过来跟我讲话。跟我讲话的时候，他就看我那本，显然他知道那是什么，但他还是问了我一下，我就跟他讲的是穆罕德烈的书。他那是教会的领袖，比较老练一点，没有太冲的跟我讲话，比较客气一点，不像我以前我大学班上同学一位也是属于他们那个教会的，他就用比较冲一点的方式跟我讲。我跟他谈话的时候谈到圣灵，他说现在意思就是现在神的走向已经不是在圣灵身上，而是在教会的真理上就是说现在神的启示是在教会的真理上，而不是在圣灵的真理上面。可是那一位南部那一位教会领袖比较温和一点，不是这样说话的，但是他还是明确的表明现在神的路线是更往前去了，是在教会的真理上。言下之意，他没有像我那个同学那样讲话，可是言下之意就是穆恩德烈东西已经过时了。你知道这个碰触到的是路线的问题，这碰触到的不是直接真理的问题，你懂我在讲的意思吗？当你判断神现在是在圣灵是用什么方式运行的时候，那碰到的就是会像约翰预见的一样，说他不跟我们一样这样跟随你。可是在那里你需要允许模糊地带，你不要那么快跟人分门别类。如果不是这样，我不认为教会无论办多少联合的聚会能够真的合一，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面你瞧不起人家，你认为人家没有走在神现在启示正在运行的道路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小心看见神的荣耀跟看见事工的发展是不一样的。即使你是因为看见神的荣耀而有非常荣耀兴旺的事工的发展，但这两者仍然是不太一样的。我记得差不多30年前台北刚开始有这些请外来的讲员的这些复兴特会，他们主其事的人邀我一起在那里同工，我那个时候觉得主带领我同意这一件事，所以我有大概3年之久他们办的那些特会我都做他们的筹备同工，一起筹备。3年以后我就很不想参加了，后来我祷告主也允许我不参加。不参加原因我告诉你，因为刚开始他们请着几个讲员，一个是泰国的希望教会的萨克牧师，一个是美国加州的杰克海夫的牧师，他们请的第三个讲员是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的创立人的儿子，继任的 Paul Smith 牧师，来讲宣教的事。这三位牧师来的时候我都很能够接受，他们走的道路跟我不完全一样，他们表达真理的方式不一定一样，他们讲的道着重的点也许也跟我没有都一样。可是我在参加那些聚会我也很自在，我也如果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我也不会觉得不好。可是在那个之后为什么我开始觉得不安不想去，因为他们开始请的讲员是来教你教会要怎么样做，教会要怎么样治理，要有什么体制，有小组或者有什么才能够兴旺。哇，那些讲员都是非常有煽动力的，我用煽动没有不好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他很有影响力，因为他们做得很成功嘛。可是请这个讲员来他一个做法，请下一个讲员来他另外一个做法，如果我把弟兄姊妹都带去，弟兄姊妹也一定会很受吸引， 回来如果不照那样做，弟兄姊妹会给我压力，你知道吧？啊，一旦我一驱走那些压力，我就照着这样做。到了明年，那么请另外讲员来，我又要变另外一个。我告诉你，台湾除了少数做得很成功的教会以外，多半的教会都经历过这样，每一两年就换一个方式的经历，你知道不知道？你喜欢这样吗？我不喜欢，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参加这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请的讲员开始是走一些灵恩运动里面的一些东西，都不是圣经写的，可是他们又因为有很多见证，他们那样做谁得到帮助，谁得到很奇妙的帮助，那些意志释放啦、内在意志啦、赶鬼啦、捆绑邪灵啦、除去咒诅啦，有许多这些东西。有时候他们还发明一些圣经完全没有的新的词儿。我也不喜欢那些东西，不是那些不对，因为那些就是因为也有一些圣经根据，但是他们把它公式化了，并不是每一次都要这样。我举这个例子，你能够了解。如果像我们讲的前面那几个讲员，他们讲的东西就是直接的一直指向主是怎么样的一位。像我讲 Jack Hafer 牧师，他写过好几本书，我们有中文翻译，多半都是以林出版的。你读他的书就会知道，那些书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并不强调他们教会特殊的做法，教你要照这样做，但并没有这样。我觉得那会不一样。我没有因为这样他们那样做我不同意，所以我跟他们分门别类，我只是不去参加而已。我的意思说，我不去做他们的筹备同工，我怎么能够做他们筹备同工然后不把 DM 带回来鼓励弟兄姊妹去呢？那很奇怪，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有我们的弟兄姊妹自己知道了去，我从来没有拦阻过他们。我们中间应该从来没有人因为去参加这种聚会被我责备或者纠正过，从来没有。除非他们自己感觉到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来问我，那我会跟他们讲我的看法。你知道他们中间有时候有一些聚会结束以后，他们发出的通告说他们的奉献不够。我还曾经为他们奉献，对不起，这个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可是我是为了让你晓得我的态度，所以我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些看法跟我不一样，我就跟他们分门别类。所以我们可以不在一起聚会，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合一，对不对？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主的名字，放在我们跟主的联合，放在神的荣耀上面，我们才有可能合一的。主耶稣在他的祷告的最后一段，最后几节，让我们看见这些事不是主不是在提到已经做成的，而是要他们继续的往前的。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二十节开始一起头就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将来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主很明确的讲，这些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而后面他提到他要让他的爱在他们的里面，前面他已经这样讲了，所以显然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在这些方面继续的长进。我也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带来合一的这些事，我们都需要继续的长进，也就是我们应该常常关注的事，不是事工的发展，虽然我们也有事工在做，可是我们应该一直关心的事，就是这些内在的我们里面的态度，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追求应该一直是这样的。我们跳过了中间有一段话没有讲，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上一次读到十三节，今天从二十节读起，十四到十九节我们现在来读好吗？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九节，来，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您手中拿的讲义到这里为止，对不对？哦，这不是约翰福音的全部，这是上半部的讲义而已。下个星期我会给大家下半部，下半部的篇幅比上半部少一点点而已。嗯，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约翰福音还有很多要讲的。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觉得是圣经里面有关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最精彩最杰出的一段经文，你一定要熟悉的。这里讲到几件事情，第一，我们是不属世界的一群人，对吗？嗯，你有没有常常觉得我们是不属世界的？所以当你如果这个世界带给你一些藐视或者麻烦，你不要太觉得奇怪嘛，我们本来就不属世界。嗯，主耶稣说，如果他们这样对待我，当然会这样对待你们，这是主明确的讲的。嗯，在十六章他这样讲。嗯，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等，都会跟世人不会完全一样，因为这是一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世界。嗯，你要常常记得这件事，哦，不要因为要传福音要跟人认同，就要强调人际关系，就忘记这件事。这世界一直跟我们是对立的，一定要常常记得这件事。嗯，就像尼托生弟兄，有一次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得了肺病、肺结核，那时候没有药的时代，拄着拐杖在街上遇见他学校的老师，那老师看他的样子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嗯，你不知道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对你有多大的期待，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啊，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尼托生后来告诉人说，他因为老师这样讲，他觉得很羞愧。嗯，好像他原来可以在世上有怎么样好的发展，也像老师所期望的，可是现在变成这样，而且病得有可能不久于人世。他说，可是就在那一刻，忽然里面有另外一个亮光，有另外一句神的话，说那就要怎么讲，彼得前书第四章的话，他说，对，他说那些受苦被世界藐视，他说神荣耀的灵藏在他身上。他说那一刻他知道什么叫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嗯，好，这是主耶稣讲这一段话第一件事，我们不属世界。可是第二，主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所以我们不属世界，神并没有叫我们跟世界分别成一个样子，就是遁世独居，来逃避世人给我们的影响。啊，主叫我们留在世上，有点讨厌哦。可是你要知道，这正是神制作我们做工在我们身上必经的途径。我们一定要经过世界的诱惑、世界的影响，在那个氛围里面却能够得胜。所以你知道你得救以后，除非你原来的行业本身就一个犯罪的行业，你并不需要一定要换行业，你不需要觉得得救以后就一定要成为传道人才是最圣洁的，当然不是。还有 有时候我们传道人容易劝一个出信主人，叫他跟他过去的朋友都断开关系。我觉得除非那些朋友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的环境，而且你没有能力胜过他，那有可能先跟他们分开会好一点。可是圣经里面有不同的例子，比方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他原来是一个税吏，对不对？他得救以后有跟税吏朋友分开吗？你要知道税吏在犹太人看来是罪人，罪人的代表，他没有，他影响他们，他办餐会，把他们朋友邀来，然后把耶稣邀来，然后让耶稣传道给他们，所以后来有不少税吏跟随耶稣。所以也许有时候基督徒也需要这样。然后主说我们不属世界，然后又不叫我们离开世界，可他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叫我们跟世界活在世界，又跟世界分别。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啊，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那是内在的，对不对啊？你不一定在外面要跟他们分开来，就像我们跟同作圣徒的也不一定是在外在跟他们结合，是一个内在的事情啊。内在的常常都是最核心的、最大、最主要的，也是最大的力量。但愿我们所领受的神的道，能使我们在这样一个罪恶的时代站立得住，仍然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神的道应该在你身上带来这个的，无论你自己读圣经，或者每个主日每一次参加聚会，你所听见的道都应该要能够这样。第四件事，主不但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叫我们用真理能够成圣，也他说父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主希望我们在世界没有觉得啊，是很不得已，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又要在这个罪恶的环境里面熬到什么时候呢？没有，主要我们得胜到一个地步，觉得是被差到世界上的，在那里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影响别人，就是像这样。好，所以我们用了好几个礼拜来讲约翰福音记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他的所事跟他的丰满，像我们一首诗歌讲的，这样一位救主，我们怎么能够束尽缩节呢？这约翰在后面他说，耶稣所行的事，如果都要写出来，就是世界容不下了。